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我们之前呢做过一期介绍 AI 军事公司 Android 的节目，当时呢有评论说希望讲一下 Palantir，后来呢被其他节目一直拖了好久。应该说，在全球的大数据和 AI 公司中，Palantir 算不上是最知名的，但一定是最具有争议的。它被称为数据猎手，曾经为美国政府提供本拉登的藏匿线索，也被称为战争策划者，在现代数字战场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从帮助美国政府防止恐怖袭击，到为企业优化全球供应链，这家公司的业务横跨战争与和平。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家公司。我们先来说说它的历史背景。Palantir 呢，是一家美国的数据融合分析与情报技术公司，总部呢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由彼得·蒂尔和艾利克斯·卡普在2003年共同创立。Palantir 这个名字来源于托尔金的小说《指环王》中的远视之石，它让人能够看到过去，并且进入世界的不同部分。Palantir 主要为美国政府部门及国防和情报机构开发软件，通过软件平台、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能够让五角大楼及其盟友更加有效地使用大量复杂的数据。Palantir 表示，它可以帮助客户找到数据中的隐藏模式，并且理解他们已有的数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利用这种专业知识来追踪恐怖分子、预防犯罪，并且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在美国的合作机构包括 CIA、联邦调查局、海军陆战队、国土安全局、移民机构、警察和其他国防和情报机构。应该说 ，Palantir 的发展与 CIA 有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它是在 Incutel 简称 IQT 的投资下逐步站稳脚跟的。而 IQT 呢，是 CIA 在1999年成立的一个分支机构。表面上看呢，是一家风险投资基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快速跟踪并且投资能够支持情报机构的技术。凭借着自身的技术优势 ，Palantir 先是为美国五角大楼等政府部门提供情报数据支持。随后呢，又逐渐参与开发战争武器等工作。如今，公司的业务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军事情报分析、战争武器开发、医疗保健等等多个关键的领域。我们再来说说公司的核心人物彼得·蒂尔和艾利克斯·卡普。两个人呢，如今都是美国科技和投资领域的重要人物。彼得·蒂尔呢，也是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投资界颇有影响力，不仅参与了多家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还共同创立了 Founders Fund。顺便说一下，Palantir 最早的技术也来自于 PayPal 的反欺诈技术。如今呢，彼得·蒂尔的身价高达154亿美金，在科技投资涉足多个领域，包括媒体、生物技术、健康技术等等。而艾利克斯·卡普同样有着丰富的经历，他毕业于哈佛福德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在斯坦福法学院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净资产超过75亿美元，不仅在 Palantir 担任重要职务，还在一些知名的媒体公司的董事会任职，比如说德国的 Axel Springer 以及英国的经济学人。这两位创始人都是经常直言不讳而且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们在政治上也非常的活跃，是持续不断的政治捐助者。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期间，彼得·蒂尔就向特朗普伸出了援助之手，还向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人布莱克·马斯特斯捐款。而艾利克斯·卡普在2023年向北美民主党竞选活动捐赠了 3.65 万美元，在2020年代表 Palantir 捐赠了 3.55 万美元。在产品方面， Palantir 主要的产品包括 Gosm 和 Foundry。 Gosm 目前主要是美国政府、国防和情报机构在使用，它能够将大量复杂的数据转化为可理解和可使用的信息，再通过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近乎实时的执行操作，来帮助发现那些可能被人类忽视的深层隐藏联系。举个阿富汗战场的真实案例， Palantir 的系统发现了一个戴着紫色帽子的当地人，这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幕，但是系统发现这种颜色在当地极为罕见，通过持续追踪这个异常特征，再结合其他的行为模式的分析，最终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一名正在埋设地雷的恐怖分子。更为有趣的是，当地村民后来知道了这个神奇的系统，竟然跑来问美军能不能帮他们找是谁偷了他们的羊。而 Foundry 系统则基于数据本体论，通过整合企业内部各个系统的数据，提供对市场的准确洞察、资源配置优化以及全方位提升运营效率。此外， Palantir 的陆军数据平台 ADP 已经成功整合了大约180个不同的数据源，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数据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在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美军更加高效地完成关键任务，还显著提升了决策的速度。2023年 Palantir 推出了人工智能平台 AIP， 通过将大语言模型技术集成到客户的业务流程中，为政府、军工和企业客户提供实时分析、预测和智能化支持。另外呢，通过软件管理和部署平台阿波罗，用户可以快速升级监控和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的 Palantir 各种软件部署。从商业模式上来看， Palantir 的核心收入主要源自与大客户签订的长期订阅制合同。公司下游客户主要包括政府和企业两类，收费模式包括订阅模式、 一次性软件授权以及定制化服务。获客呢，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获取、扩展、规模化推广的经典三段论。公司当前的客单价较高，交付模式较重，单客户贡献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大约450万美元。政府客户的客单价通常会高于企业客户，一份合同可能会涉及到持续几年的数据监测、分析服务，价值会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根据财报透露，前20大客户平均每年会在 Palantir 的产品和服务上花费6000万美元。从经营情况上来看，2023年 Palantir 的收入为 22.25 亿美金，近几年的增速逐步回归，2024年第三季度给出的全年增速指引为 28%。 我们再来说说 Palantir 在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上的影响力。在军事方面，它与美国军方有着深度的合作，包括最近与美国陆军续签了一份金额高达 4.007 亿美元的合同，如果包含追加选项，合同总额可能能达到 6.2 亿美元。在国际冲突中， Palantir 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报道，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乌克兰声称拥有击败俄罗斯所需要的优势，部分原因就在于使用了 Palantir 的技术。卡普呢，还曾经与乌克兰军事领导人会面，并且在各种场合强调乌克兰战场对于技术验证的重要性，更是希望借助这些信息帮助美国建立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在加沙地区的冲突中， Palantir 同样是深度参与，在以色列设有办事处，并且与以色列国防军 IDF 正式合作，通过技术支持正在进行的加沙战争。以色列政府的前首席技术官埃兰·威特康就曾经在 Palantir 工作了近9年，特别是在特拉维夫工作了1年多。此外呢，彼得·提尔还投资了以色列的初创公司 Kabai， 这家公司呢由以色列前总统爱德胡·巴拉克共同拥有，包括已故的性犯罪者杰弗里·埃伯斯坦也提供了大量的科技投资资金协助创办这家公司。 Palantir 还与以色列的手机开发软件 Celebrite 有关系，这家公司呢曾经利用电话黑客软件来支持巴林政府起诉和折磨活动人士。英国几支警察部队也使用了 Celebrite 的电话黑客技术。在社会层面， Palantir 也一直引发着不少争议。在美国， Palantir 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合作就饱受诟病。2014年， Palantir 与 ICE 签订了第一份价值4100万美元的重要合同，开发和运营情报数据库，用来收集居住在美国移民的大量个人信息，以便锁定和驱逐他们。 ICE 被指控在国内和边境地区侵犯人权，比如说将两名小孩的父母拘留后，让小孩独自留在家中一个多星期，而 Palantir 的技术被认为是对 ICE 开展这些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持。在德国也出现过针对于 Palantir 的法律诉讼，德国的一个法庭案件就发现，警方利用 Gotham 平台的方式可能会错误地将人们与所谓的犯罪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使人们受到调查和警方监视，于是德国法院认定违宪，导致 Palantir 在德国的扩张放缓。不过呢，丹麦警方和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法国、意大利和挪威等其他的欧盟国家仍然在使用 Palantir 的软件。在如今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大背景下， Palantir 呢将自己定位为战争和武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先锋，它不断加大在国防投资和项目上的力度，成为了美国陆军名为泰坦的大规模战斗管理合同的主承包商，推进下一阶段的战术情报目标接入节点地面战计划。目标呢是通过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为士兵提供下一代的数据融合和深度感知能力，同时它还通过 Black Sky 投资数百万美元来建设太空情报基础设施。Black Sky 呢是一家专门从事天基数据图像实时分析的地理空间情报公司，主要与美国政府合作，通过卫星来预测地缘政治变化，包括长期对中国舰船的地理探测。好了，以上就是对 Palantir 这家公司的基本介绍了。总的来说呢， Palantir 是一家极具争议的科技公司，借着这次 AI 浪潮的兴起， Palantir 的股价和估值也正在加速上涨。必须承认的是， AI 与军事情报数据分析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是不知道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